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46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在送报纸中实修救人》，作者美国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6月29日。2016年1月，我随女儿一家来到布鲁克林，这边没人发大纪元时报，我决定发报纸。第一天在地铁口发报纸，半个小时才发一份。当时不明真相的人很多，有的人把报纸放在雪堆上，被风刮得满天飞舞，地上到处是风刮的报纸。我感到责任的重大，我每天都到地铁口发报纸，50份报纸要发一个多小时。一年多的时间，明真相的人越来越多，现在报纸供不应求。在这期间，这个地铁口售票的一个工作人员是个香港人，他问我发报纸每月给多少钱，我告诉他我是义务发报纸，并给他讲了真相。他想看转法轮，我给他请了一本，他高兴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。因为景点需要人，让我去景点讲真相。最后那天我发完报纸，准备乘地铁去景点，不知为什么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我意识到不能放弃发报纸，这里有我要救度的众生。我决定每天早点出来，发完报纸再去景点。后来因为报纸要送商家，我就义务专一地做送大纪元时报到商家这个项目了。我认识到大纪元时报在救度众生中起的作用很大。当时我只想在地铁口发报纸，不想往商家送报纸，因为往商家送报纸必须得一家一家的送，感到太累了，我做不了。后来大纪元成立了发行团队，专门往商家送报纸，我也认识到了送商家的重要性，决定突破自己怕苦怕累怕走路的观念，就加入进来了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感到自己的心性和体力是逐渐提高上来的。开始只送50份，因为我送的商家距离很远，需要骑自行车，毕竟是70岁的人了。开始腿疼的，上下自行车都费劲，虽然很累，但我想我必须坚持。原先只让我送20大道 Kings Highway， 在送的过程中我发现10大道、65街、23大道也有一些商家，就主动去送，后来增加到240份，因为面包房需要早送，超市开门晚送的就晚，所以每天要骑自行车往返送2次，得3个小时才能完成，特别是赶上下雨下雪就更费劲。虽然很累，但心是踏实的，为了救众生，我必须得这么做。我从不想送商家到突破自己去送商家，从送50份就累得不行到自己主动多送到240份，从当作任务来完成到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使命，从认为自己岁数大下雪下雨能不送就不送了，到认识到为了救人下雪下雨也得送，该吃的苦就得吃。自己的心性在不知不觉中提高，体力也有了突破。我走路比不了年轻人， 骑自行车一点不比年轻人差，一骑上自行车就感到自己像个20、30岁的人，在送报纸的过程中一点都不累。那时感到骑自行车送报纸救众生就是我的路。给商家送报纸得一个一个去送，什么样的人都得面对，那感觉真是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上。有感激的，有一对老夫妇读者一碰上就对我竖大拇指说，你们报纸越办越好，谢谢你们。有一个商家开始不要，我就天天给他送。一次他说，就凭你的坚持劲儿，我也得看。从那以后天天都要报纸。一次大雪后，一个洗衣店老板看见我推着自行车很费劲地从雪地上走过来，他迎出门来说，惊天动地，谢谢你。在这过程中，能听真相的我都讲了真相，很多有缘人做了三退。我觉得有些讲真相的机缘是师父给安排的，一定要抓住。一个超市因老板没到开不了门，所有的员工都在那儿等着。我一看这是个好机会，平时也没机会讲，我就给他们讲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大纪元报纸是说真话的报纸，还讲了天安门自焚，讲藏字石。有人问，你天天这么送，一个月拿多少钱？我说，我是义工，为的是大家能明白真相，保个平安。我还讲了三退，有一个人退了，还有一个人想学功，后来我帮他请了转法轮和练功带送给他，他高兴地收下了。当时有些人不相信藏字石，后来我拿了关于藏字石的小册子送给他们。还有一次，我正跟一个找我要报纸的人讲三退，这时一个人走过来说，谢谢你，那天你给我做了三退叫安康，后来我做手术，我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手术非常成功，安康这名字太好了。他看那个人还没同意三退，就说，快退吧，退了会保平安的。那人一听就高兴地同意了。还有一个治牙的门诊，一个办补习班的部门，他们看我天天给他们送报纸，他们的老板想让我把他们的小广告夹在报纸里送，并表示要给我费用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是义务送报纸，报纸是让大家明白真相的，不能加别的广告。他们表示佩服，他们天天都看大纪元时报。也有骂人的，语言刻薄的，说得很难听的。有一个药店老板不但不要，还动手推我。我给他讲真相他不听，我都做到了不动心，因为心里是有准备的。过后再见到他，还能微笑着主动跟他打招呼。他一愣，可能他觉得奇怪。也有的开始要，送了一段时间又不要了，讲真相也不听，那时只是感到自己修得不好，不能救了他们，有时也很着急。在送报过程中，我认识到要做好送商家救众生这个项目，就必须多学法。师父讲，你做的那个事情如果没在法上，如果没有法的力量，你自己没修好，你就做不好那件事情。也许那件事情你做了，可是它就是不起作用，就是救不了人，因为对解体邪恶因素你也起不了作用。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，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。如果学法跟不上，那就什么都完了。见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。我坚持学法，每天参加2个小时发行部网上集体学法，自己背法2到3个小时，学习师父海外讲法1个小时，一年背了2遍转法轮，学了1遍各地讲法。这一段时间由于学法较多， 感到正念很足，什么腿疼呀、累呀，已经不在话下。我感到正念足，才有动力、能力去做好这件事。要是学法跟不上，正念不足，遇到点挫折，比如有人今天要报纸，明天又不要了等等，就会信心不足，感到很累、很无奈。在做的过程中，还会遇到那些不要的、不听真相的。师父讲，人没背后的因素，你告诉他干啥，他就干啥。你是修炼人，你是有能力的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，他是一个常人，他是没有力量的。所以眼睛不要老是盯在表面上的人，解决那些背后的因素，才能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才能使形势发生变化，才能使人发生变化。见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。我意识到要救了这些人，就得按师父的要求正念去做。我针对不听真相的那些人多发正念，并求师父加持。在家集中时间发正念，骑车送报时近距离发正念，很多时候都是一边骑车一边发正念，慢慢的就有了突破。有的就要报纸了，有的态度有了转变。有一个面包房的老板，我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不听，给店员讲也不听，我就天天集中时间给店老板和店员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，并在一年中用功能打进他们明白的那一面，让他们就想法轮大法好，就想看大纪元时报。开始我每天先在店里放一份报纸，我就这样发了几天正念，一次我给放了八份，过了两个小时去看，报纸没了。当时想，是不是他们给拿走了？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疑心，否定他，就想好，就正面思维。现在放到十五份，他们也没反对，人们也是正常的在拿看。还有一个老年活动中心，我多次去，负责人就不要报纸，讲真相也不听。我就集中几天给他发正念，一天我准备再去放，我还特地准备好怎么给他讲真相。进去后我说，给你放份报纸看看，他说放那儿吧，我一句话没说，他同意了。那时我真为他高兴。第二天他还让我多放几份，我感到了正念的威力，体会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，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。我还感到，只要在法上念正，师父就帮你，就会有神迹出现。纽约经常有风，有时很大，我送报南北左右来回好几趟，无论朝哪个方向骑都是顺风，去时顺风，回来也是顺风。开始我还有点奇怪，但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在帮我。偶尔遇上逆风，我就说顺风顺风，一会儿风就顺了。有时听到呼呼的风声，但骑车也不费劲儿。一次过马路侧顶风，风很大，我担心把报纸吹跑，但在马路中间又下不了车，这时就觉得一股旋风把我兜过了马路，我脱口而出，谢谢师父。师父讲，长期党文化影响的这个东西确实严重，思维方式、人的行为与这个世界上的人格格不入。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在送报的过程中，我发现自己在思维方式上、行为上都存在党文化的东西。比如有一个商家突然不要我们放的报价，说把报纸放在他们新做的货架上，我就怀疑他们是不是想不让放报纸了，心里很难受，向内找，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党文化怀疑一切的疑心吗？去掉它，就想它好，就正面思维，结果报纸一直在放，人家也没不让放。所以以后再有类似的事，我就正面思维，就想它好，很起作用。 还有在行为上也发现有党文化的东西。我每天骑自行车送报，天天过马路，开始只要看没有车，因送报时间早，车很少，我看见红灯也过。突然有一天我意识到，闯红灯不守规矩不就是党文化的行为吗？驮着报纸骑车闯红灯影响太不好了，必须改。后来基本能做到是红灯就不过了。以上是我在送大纪元时报时的一点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对学法修炼的一点体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30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当时看法时有干扰，看看就迷迷糊糊的，有时候书从手中突然脱出，向前方2米远横向飞了出去，直撞到墙上，而不是垂直掉在地上，心里一惊就清醒了。这样有过几次，当时很纳闷，怎么好像有人把书给我抛出去一样啊，时不时就出现迷糊状态，心里很着急，不能这样被干扰了。一天我仰向天空大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大法弟子。喊着喊着，也许我坚定的决心，师父给我清除了干扰。从那时开始，我学法很少被干扰了，迷糊的状态消失了。由于自己感觉学法很静，总是清醒的，读法时几乎很少读错字，所以很执着于自己学、自己看、也抄法，但一直没有背法，抱着喜欢默读的心不放，所以直到现在才背第二遍转法轮，可是其中的感悟却很多。在背法的时候，每一段法表面意思入心，用法来对照自己，法理有时显现，这也只是自己感受到的一点点吧。现在觉得师父讲过背法的问题，至今已经20几年过去了，我才知道背法。这也暴露出自己的私心，有目的而做，因为没有看到效果就不愿付出。所谓默读感觉好，那也只是自己的感觉，什么也不是。师父让我们做的都是最好的，不打折扣，不图利，就是付出，改变自己固有的观念，同化大法。有的同修说，怎么背法都记不住，这也向外求了。我体会，背法的过程也是实修的过程，也是考验自己信心和意志力的过程。不看有什么效果，师父让背就是背。也许初期背法的困难就是一个考验，你要坚持过来，就会有另一番景象。修炼就是在迷中修，不会眼前给你一个好处就奔这个去就行了，不是的。在学法中我体会到，师父让我们做的，给予我们的，都是默默的给予，为我们无私的付出承受。在我们的修炼过程中，师父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为了我们不产生执着，而不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好处，而人心就是为了得到好处才肯付出。其实这不就是应该修掉的吗？ 反而成了我们精进的阻碍了。这个私心贯穿在我们整个的修炼过程，也是我们要修掉的根本执着。在20几年的大法修炼中，真的感到了师父度我们的艰难和辛苦。今天背到转法轮五术气功时，突然觉得刚刚背得很熟的一段，怎么一下就记不清了呢？并不是很顺，而是很混乱的感觉，这是怎么了？思想中马上就明白了，刚才我有一个念头，把这段背完，赶快再背下一段。啊，原来我有求了，在求速度，那有这个执着心，法能显现给他吗？那自然就背不下来了，思想也感觉不再集中了。当我改变了这个念头的时候，就又顺利地背下来了，就这么快的转变。这个人心不管多大，都在我们修炼中起坏的作用，所以外来的干扰都是自身的心性有漏才被钻空子的。说我背不下来、记不住、背得太慢等等，都是没有向内找自己的原因，都是在被外界牵动着，使自己失去了信心。执着速度、执着背多少、怕落下通读等等，其实不管用什么方法，真正学到心里、学进去，在法中提高、改变着自己，就是目的。当把法背下来的时候，不就一样可以通读了吗？这个过程看起来难，放下人心其实并不难啊。当法理展现出来时，就会体会大法的伟大和超长，体会修炼人的幸福。我还说两件事情，因为我是敏感型的，入心学法时身体是有感受的，学着学着感受到全身的汗毛孔都在向外发热气，很舒服的。时间一长，我在学法前就不经意地在求那种感觉，结果那种状态就很少了，甚至没有了。我才意识到了是我的执着造成的。不管有什么感觉，没什么感觉，就是学法。还有一次，在打坐中出现了美妙的状态，打坐完毕就想，晚上我还打坐。到了晚上，我把腿盘上后，就觉得不对劲，腿开始疼痛起来了，持续的疼痛，疼得无法坚持。结果没多长时间就把腿拿下来了。我想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天的功夫，差别就这么大。我明白了。我打坐不是为了练功，而是为了找那个美妙的感觉。为了那个感觉而练，那就不行，那是执着，而且对大法还不敬。修炼中还有很多奇迹出现，都是因为自己有所追求、显示、欢喜、证实自我等人心，使那些美妙只能昙花一现。修炼中，师父让我们修去执着，不是让我们产生执着。修炼真的是严肃的，一丝一念都要把握好，让真正的自己在升华。个人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拘留所中有缘人明真相》，作者山西省大法弟子新梅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9年9月6日。2017年，我和同修去农村送大法真相资料， 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，被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了15天。在这期间，自己讲真相，有缘人明真相，金举几例。在拘留所那里遇到了一个东北的女孩，她刚来没有饭盒，我打上饭跟她一块吃。她身体不好，血压很高，经常头晕，晚上要值班得站2个小时。她犯病的时候我帮她值班，她很感动，就跟监视的人说，人家学法轮功的人不是嘴上说行善，而是行为上做到的。他还说有一个亲戚80多岁了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而且还打坐，身体可好了。他让我教他练功，说让其他人给挡着。我教了他第3套功法，他退出了少先队。还有一个上访的女人，她相信中国媒体造谣的谎言，总是跟人说大法不好。我给她讲真相，她也不听，很抵触。她很胖，爱吃菜，可能也吃不饱，问我吃菜吗？那些天我把菜都给她吃，从那以后她再也不说大法不好了。过了几天又进来一个年轻女孩，是个吸毒的，监视的人都不愿意接近她，也不让我靠近她，怕她毒瘾犯了打人。我想她也是来得救的，我得对她好，得救她。有的时候他毒瘾犯了，一晚上上吐下泻的痛苦不堪，我就帮他拍背，清理他那些上吐下泻的脏东西。当他很难受的时候，他的夜班几乎都是我帮他值班，有的时候一站好几个小时，站得我腰酸腿痛的，我精心照顾他。有一天晚上我跟他说，有一个小男孩也是吸毒的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念好了。他想了一会儿，也让我教他念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他跟监视的人说，我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就不痛了，一整天像个好人似的，可精神了，还给我们唱歌，他们都说他变了一个人。他告诉监视的人说，去过香港，看到学法轮功的都是年轻女孩在那打坐。监视很多人让我教打坐，他们也都学会了打坐，有的也做了3退。监视的人都说我很善良，也知道是学法轮功才能做到的。在这些天里我深有感触，只有时时刻刻站在为别人的角度上着想，处处考虑别人，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才能给世人带来大法的美好，展现大法的神奇，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简谈几个修炼感悟》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9日。感悟一，在修炼中一定要放下人心，破除人的观念，要真正的100%的信师信法，在过关中，在考验中，在磨难中，不要把自己当病人，不要把自己当老人，不要把自己当人。感悟二，我是一个思想业很重，负面思维很强者，当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上来时，我时常告诫自己，要正念不要邪念，要善念不要恶念，要神念不要人念。感悟三，我曾经在资料点做过证实法的事，根据自己和身边同修的经历和所为，有许多刻骨铭心的教训。资料点要平稳运作，不被邪恶钻空子，对同修而言有两方面不要出问题，一个是资金问题，不要私自挥霍挪用和占用，据为己有；另一方面在男女关系上不要犯错误，要明白男女有别，要去掉色欲之心，正本清源，防微杜渐，根除情色欲，铸就正法神，放下名利情，同化真善忍， 切不可死灰复燃，明知故犯。再者，无论做多少正实法的事，在同修中影响有多大，都要保持一颗平和谦卑的心，切不可居功自傲，生出干事心、显示心、证实自我的心等等。要时刻清醒理智，要平稳稳健，在大陆的特殊环境下，尽量要遍地开花，独立运作，单线联系，一定要注意自己和同修的安全，为别人着想，为法负责。感悟四，近期接触了几位被病业假象干扰的老年同修，看到一些不足，作为其本人已认识不到，写出来。有的同修把每天的看书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这种形式当做了修炼，忘记了修炼的根本和实质，修心，表现在不会向内找、不向内找、不会修，说白了就是不修。一遇到矛盾和触及遇事的时候，马上表现的就是一个常人了。有的主意识不强，被邪恶、被假我操纵着，不善、不忍、不修口、不守心性、不修心性，一碰就急眼，魔性很大，就是不让人说，不管对错，不管在不在法上，一说就炸，一说就辩解，一说就不高兴。有的人抑制不住魔性，自己过后也很后悔，但突破不了，过后又会原谅了。还有一种表现，有的人自我很强，显示心、争斗心、证实自我的人心很重。有人在修炼中不但没放下自我、放下私，反而在不知不觉中加重了这些东西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我的就对，一不顺从自己的意见就不干了，忘记了师尊对我们每一个正法弟子的要求。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，修成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见精进要旨，佛性无漏。当然，每个人的表现也不一样，有的重名，有的重利，有的重情，都是应该尽快修去的人心和执着。例如，在农村遇见一位长期腿疼的老年女同修，说起和丈夫的矛盾和冲突时，还愤愤不平，满嘴是理，根本不把自己当修炼人，不知向内找，不会修自己，几乎是习以为常了。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，看到了还是写出来吧。几点感悟，不当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《会救人的小女孩》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9月29日。
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和女婿在市直机关工作，女婿的家庭很特殊，爸爸是国企大公司的协党书记，妈妈是协党党员，爷爷和几个叔叔大多是警察，算起来有7人之多，他们被邪党的谎言毒害，搅乱了是非观念，好坏不分，善恶不明，对我这个修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冷酷无情，纵容我的女婿打骂我，而我的亲生女儿在女婿打骂我之时，竟然站在他的一边，对我不管不顾。女儿、女婿及亲戚认为我在大街上散发真相资料，劝世人三退，会给他们的前途造成影响，也觉得给他们丢人，所以他们特别反对。女婿为了达到不让我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的目的，只要见到我就对我拳打脚踢，从不手软，即使他爹妈在场，也照打不误。亲家公、亲家母不觉得这是大逆不道，从不阻止，反而觉得打得轻。面对他们的冷酷和无情，我痛彻心扉，觉得他们被欺世的谎言毒害，不顾亲情，失去人伦，真的好可怜。 无论他们怎样对我，我不惧不怕，无怨无恨，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，依然按师尊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对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耐心的、慈悲祥和的跟他们讲真相。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为了自己的面子，始终不听不信。女儿生了一个女孩，今年五岁了，由于亲家住在外地，不方便照顾，照看外孙女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。我既要做好正式大法的事，也要照顾好家庭。我经常是照看外孙女的时候，也不忘记学法、练功、讲真相。在她稍大一点的时候，就教她背红吟，给她讲修炼的小故事，还经常带着她讲真相，散发真相资料。所以这个小外孙女从小就沐浴在大法的恩泽里。外孙女虽然只有五岁，却像小精灵一样特别聪明，说话像个小大人似的，一套一套的，全家人都喜爱她。我的亲家公早就患有糖尿病，忌口很严格，一点甜食都不能吃。2004年患了脑出血，做了开颅手术。2013年又得了胃癌，做了胃全切手术。我多次给他讲真相，他都不听。2016年5月份，亲家公雪上加霜，又得了脑血栓，整日卧床，生活不能自理，吃饭都得别人喂，人瘦得皮包骨。他这次生病后，我经常带外孙女去看望他。外孙女特别乖巧，去了之后，不是给爷爷拿饭，就是给爷爷喂水喂药，只要看到爷爷不开心，他就给爷爷唱歌跳舞，有时还给爷爷画画。只要他一去，爷爷愁苦的脸上就会有了笑容。一次，外孙女望着骨瘦如柴的爷爷，凄楚地对他说：“爷爷，我想你，我怕失去你。爷爷，你都这样了，你承受得了吗？爷爷，你也想我，你也不愿走是吗？爷爷，只有相信大法，别反对大法，你才能有救。姥姥修的是真佛真道，你支持爸爸打姥姥，你错了，以后别这样干了。看我姥姥身体多好，爷爷，你真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就能保你，你就能有命了。”爷爷问：“你信法轮功吗？”外孙女说：“我信，因为姥姥信，师父都保护我了。一天我在家玩，把一个五角硬币咽下去了，我吓得哇哇的哭，姥姥知道我有事，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爸爸听到了就打姥姥，姥姥不动，又念了一会儿，结果我就把硬币吐出来了，爸爸才知道我把硬币吞肚里了。还有一次，爸爸从床上把姥姥踹下去，姥姥腿摔坏了，肿了那么粗。姥姥带我出去玩，在门口想起忘记带东西了，真相资料，就把我放在门口，他回屋取，我在外面不小心从楼梯滚下去了，姥姥来不及拽我，就大声喊，求师父救救孩子，边喊边跑下楼梯，跑到跟前一把抱起我，我告诉姥姥哪儿也不疼，哪儿也没坏，正好爸妈上楼，听到姥姥的喊声，不高兴，又要打姥姥。姥姥告诉刚才发生的事说，是师父保护了孩子没受到伤害。就这两件事，不就说明我师父的威德了吗？外孙女儿讲完这两个故事，双手合十于胸前说，我爱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边说边双手在胸前做出一个新的形状，那纯真的举动 可爱极了，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。他爷爷一下子把孙女儿揽在怀里，眼泪哗哗地往下掉。他奶奶也哭了，说：“这孩子真乖，比你爷爷都懂事。”当时奶奶就拿出2000元钱给了孙女儿。爷爷又问：“我怎样接受大法？”他说：“姥姥给你的东西要珍惜，你好好放着。”爷爷说：“你会的交给我吧。”他就给爷爷背师父红引里的诗，叫奶奶写，又教爷爷做练功的动作。从此以后，他爷爷不反对大法了，还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再给真相资料也接受了。后来不但听师尊的讲法，还看明慧周刊呢，并且做了三退。2个月后，亲家公什么饭都能吃了，血糖不再高了，还有点偏低呢，再也不用忌口了，也会自己用匙吃饭了，气色好了，人也胖了许多。他们的大家族看到亲家公的变化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都不反对大法了，而且非常希望我能常去他们家做客，女婿也不再打骂我了。希望世人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缘，都能早日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。感恩师尊的佛恩浩荡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为了你的平安，我愿承担风险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在与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交流的文章中，同修写道，有一次遇到几位妇女，刚提到保平安，其中一人说：“你们练法轮功的到处被抓，自己的平安都不能保住，还能保别人平安？”我一时语塞。当然，我们知道道理所在，大法弟子有我们的使命在，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讲？现在也没想出好的应对之策。希望有此经历的同修交流。由此我想起一段经历，前段时间我与 A 同修去他母亲家，当时 A 同修的姐姐正巧也去了，他姐是常人，很为妹妹的安全担心，因为姐知道刚有两位同修遭到绑架。我站在姐的角度谈了自己的想法，我说：“我们知道自己被绑架坐牢，亲人的心也会跟着一起去坐牢，所以为了家人，我们会注意安全的，不会不管不顾的。”姐挺高兴，然后说：“不讲真相不就没危险了吗？”我问姐：“假如你有危险但你不知道，我却看到了，那我告不告诉你呢？”姐说：“告诉。”我又问：“如果我身后站着一个拿刀的，我要告诉你，他就会拿刀捅我，那我还告诉你不？”听了这话，姐看着我没吱声。看着姐的表情，我乐了。姐，我会告诉你的，但是要悄悄地告诉，要让那个拿刀的不知道，不就行了？姐发自内心地笑了。我们遇到有人说噎人的话时，要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，一定要谢谢对方对我们的关心。比如对方说自己的平安都不能保住，就是对我们的关心。我们可以跟对方说：“为了你的平安，我愿意承担风险，因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不用提中共顶罪了，不用献命了，就能躲过天灾人祸。我要是因为怕抓就坐在家里不出来， 看着百姓一个个的在灾难中替中共去死，那谁还会说法轮功学员是好人呢？我都得说自己是坏人，对不？其实讲真相没有固定的模式，只要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，借鉴其他同修讲真相的经验，用我们修出来的慈悲心去讲，用师父给予我们的智慧去救人，一定会越做越好。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体会，如不在法上，敬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